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.1，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《当音乐来敲门》，我是张汉阳。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《他和他的音乐》。乘风飞起，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，在那里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，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，再度乘风飞起，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。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《当音乐来敲门》，我是张汉阳。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廖昭君小昭老师。我们在节目当中呢，请小昭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莫扎特《加冕弥撒》这一部作品。那刚刚我们在第一段的时候呢，小昭老师跟听众朋友分享了《垂帘曲》还有《光荣颂》了哦。那总共有算是六个乐章吗？
是的，
是嗯。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走第三个乐章，叫做信经 Credo。 信呢是相信的信，
因为弥撒他要表彰信仰，所以呢这个信经呢它其实是比较后面才加入的，因为早期的格雷果圣歌里面其实没有信经这个段落。那么就是教会为了要保持他们就是掌握整个宗教系统这个权利，所以他们会常常就是类似像发布一些命令文件，然后所以大约就在将近十世纪的时候，就是他们有发布说，哦，我们要加入这段经文，就是类似像宣誓一样，宣誓我信你
OK 好，
对，这样子的意思。所以 Credo 信经 Credo 这个标题它本身是 I believe，我信
我相信，
对对对，然后接下来歌词就是我信什么我信什么我信什么，这样子。那有四个部分，首先是我信圣父，对圣父的信仰，我信圣子，就是耶稣基督那个天主的独生子，然后再来我信圣灵，我信教会，然后再整个肯定我的信仰，然后最后阿门。
好，一种宣誓效忠的感觉。
是的，对。
好，那再请教小昭老师，这个信经 Credo 它的内容，您刚刚有提到它的意义层面嘛，那它实际上在唱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？
刚才提到就是对圣父圣子还有教会的信仰，那我这边我要特别跟大家介绍，就是它中间有一段是在描述耶稣基督的一生，我觉得这一段的音乐特别感人，所以想要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就是耶稣基督是天主的独生子，为人类的救赎而降生嘛，然后之后他就受难，然后被埋葬，然后依照圣经的记载，在后三天后他复活了，然后就升天，然后未来他会再重新降临人间审判生者死者。那你想想看，我刚刚讲的故事其实就是耶稣的一生，就被我们两句话讲完了。如果我们要拍一个电影，那一定是就是一个壮阔的篇幅，
是，
可是在曲目里面它是 Credo 信经里面的其中几句歌词而已。那我觉得莫扎特真的非常厉害，他用了 word painting 就是音画的手法，把这一段跌宕起伏就是刻画的非常的具体又栩栩如生。好，什么是音画呢？ Word painting 就是把 word 文字 painting 把它画出来，用音乐把它画出来。那么在这一个小段落里面，莫扎特先用齐唱，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有图强图弱这样子的变化，然后同时呢他的声部很复杂又非常的快速，然后用来强调耶稣基督他是来自于天父，接着呢他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上降生。那么在唱到降生的时候，降临这个词的时候，那他的音乐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各个声部一再的重复，于是你就感觉到从天上降下来的感觉。
我也觉得真的是从上而下走，
是，
对不对？
对，所以这样一个下行的音型它就是用来刻画就是降临下降，也可以刻画堕落，
是
就是只要是往下的那种形象那种意象都可以，
是
是，所以这就是所谓的 word painting。 好，在这一段耶稣降生了之后，那接下来音乐里面等一下你会听到噔噔噔噔噔噔这样子的三次，它有点类似像 就是有一个脚步或是一个类似像敲门的感觉，噔噔，我们要好像要发生一个什么事情。这个转折它在音乐里面很短，但是它真的是刻画的栩栩如生。好，于是接下来呢就是四重唱开始娓娓的诉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，然后就是一种为全人类的牺牲。然后这一段呢有很多升降变化音，就是刻画出就是这个事件本身的那种哀伤沉痛。然后音乐的话会一直往下，然后它歌词会唱到 Passus 就是受难， Passus Passus 会讲三次，它有点哒哒哒哒，有那种叹息又哀伤的感觉。然后直到这一段最后就是埋葬，到这里一切都当到谷底了。那虽然 老师讲了这么多，但其他音乐的进行都是非常快。当到谷底之后呢，没有间隔，乐团的气氛就噔噔就马上变化，然后接着就复活升天，然后于是合唱团又开始乒乒乓乓，就是很热闹的出现了。然后唱到光荣的时候，因为荣光嘛，主的荣光，然后这个耶稣基督的荣光，这你会感觉到哇，这音乐就是很闪亮很嗨这样子的感觉。所以我觉得这一整段呢，虽然它不是很长，但是莫扎特刻画的非常的细微，然后非常的细致，栩栩如生。
嗯哼，那我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六个乐章的篇幅啊，好像信经是六个乐章里面这个所谓时间长度最长的。
是因为它的歌词最长，我们刚刚讲它内容比较多，
对，
然后因为要讲很多，我相信我相信，所以它是有点类似像就是像白话，比较白话嘛。那歌词又很多，于是呢，通常在这里我们就不会有所谓的花腔，因为歌词太多了，我们就要赶紧唱唱唱唱唱，把它给唱完。不过呢，在这里就是很多个歌词部分是交给独唱家来演出，所以对合唱团来说呢，虽然还是有很多歌词，但是负荷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重。
好，那我们在欣赏 Cradle 信经之前呢，汉阳还想请教小张老师，就是我们一直讲加冕弥撒，加冕弥撒，加冕跟弥撒为什么会连接在一起呢？
其实这也是我小时候的疑问啊。
哦，真的。
对，但后来呢，其实我们读历史课知道欧洲它是政教合一，君权神授，
是，
所以呢新任的国王他必须要加冕，是由谁来加冕？是由大主教来为国王加冕，象征国王的权柄来自于神，然后神的公正与怜悯在人间的执行者就是国王，所以这个加冕典礼呢它是以宗教为主轴。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比较难以想象这个，
对，
但是对欧洲人来说就是政教合一，所以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就会觉得这样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事情。
是，
对。那么加冕仪式当中呢，这个宗教为主轴，所以他的过程里面会宣读经文，然后或者是用演唱的方式。那莫扎特为什么会做这些弥撒曲呢？因为在莫扎特那个时代，音乐家的工作主要是在教会或者是宫廷里面担任所谓的乐长，就是音乐的一个执行长，你可以这么想。那么这个音乐的执行长要做什么？就是处理一切仪式，一切宴会，就是任何活动只要需要有音乐他们就需要作曲，然后有的乐长还包含当作指挥，就是要训练乐团来现场演奏。那现在的听众可能很难想为什么不放音乐呢？要记住那个时代没有放音乐这件事情，
对，应该没有录音的这个器材吧。
对，所以他们有一个播放清单可以让你在仪式上面来播放。所以每一个仪式都必须要重新作曲。对，所以这是很庞大的工作量。
对，
假如我们明天有三场仪式，那你就要做三个曲子。如果这仪式有两小时，你的曲目差不多就要两小时。
天哪，作曲家的压力超大的。
哦，还要记住一件事情哦，作曲家是手写，每个音符都是手刻的。他并不是像我们现在用键盘 MIDI 来 key in， 你在键盘上面弹了，然后电脑就会自动帮你把它变成乐谱。
是是是，
是是，哇，所以莫扎特的工作量非常大
啊，辛苦了小莫。
真的是很累的一件事情。那么这一个作品我们要艺术家合唱团要演出的这部加冕弥撒，它完成于1779年，它的作品号码是 K317、代表这是莫扎特的第317部作品。 这时候莫扎特他才23岁哦，
天哪！
各位观众，23岁的时候您完成了多少作品或是完成了多少专案呢？天才果然不简单。
是是是，相信他是喜欢这件事情一直在创作，
是、
才会写了那么多那么多的作品，对不对？
对，因为他的工作就是要生出这些作品、
也是老板在看哦。
对对对。那这部弥撒比较特别，是因为他后来在很多的加冕典礼，据说呢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雷奥波多二世加冕典礼上有演奏、所以就有这个标题了、对，不然他本来就是一个弥撒曲目之一。
好，谢谢小赵老师。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一起来听 Credo 信经？
信经。
好，邀请听众朋友们一块来欣赏。稍待片刻，和杨继续访问小赵老师，我们待会儿见。